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使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诺门坎一战，目空一切的日本关东军参战约80000人，死伤将近50000人。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来没有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兼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道太郎剖腹自杀。从此日本军方再也不提北进战略，而将其战争触角转向了太平洋和东南亚。这一转变导致日后苏联能够倾举国之力打击法西斯德国，导致日后日本突袭珍珠港，而使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国加入二战盟军阵营。
于是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冈村宁次所策动的新攻势，因为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但显得异常必要和重要，也使东京方面陡然增加了对其战果的期望。
1939年9月，中日在湖南开始的作战，中国方面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方面称为湘赣作战。
9月13日，冈村宁次把军指挥部移到湖北咸宁，准备在那里指挥主力进攻湘北。当日他飞到江西安邑，视察了集结在那里的第106师团。按照战役设想，湘赣作战将从赣北打响，第106师团新任师团长中井良太郎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虽在万家岭作战中尽失元气，但在之后的南昌作战中又基本上恢复了士气。更何况在这个方向又加强了从第101师团抽调来的第102旅团。同时他也知道第106师团的作战任务仅仅是助攻，率先发起攻击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牵制在赣北，使之不能西进加入湘北主攻方向上的作战。而且冈村宁次明确表示，达到牵制目的后悄悄脱离战场，转向湖北南部。既然如此，就可以不求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只需把中国军队吸引住，就算完成了任务。
冈村宁次视察的第二天，中井良太郎行动了。他的计划是第101师团左支支队从奉新东南面的大城镇出发，向西南方向的莲花山和高安发起进攻，第106师团主力则从奉新以西南下向高安方向发起突击。
高安四周是低矮的丘陵和稻田，中国守军在这里构筑的阻击阵地都是半永久性野战工事。这些工事由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先连接成线， 再连接成面。据点地域内挖有各种武器的掩体，预设的火力网很严密，掩体前设有铁丝网和路寨，阵地后方还有大量的掩蔽部可供屯兵和休息。高安中国守军是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和高英怀的第一集团军，共五个军。罗卓英的总预备队是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控制高安西南方向的上高附近。
十五日拂晓，第一零六师团和左支支队同时开始行动。罗卓英因南昌作战不利，很想挽回声誉，因此命令部队利用坚固工事顽强阻击。在左支支队的攻击方向上，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和刘多全的第四十九军死死地堵在了日军进击高安的路上。在第一零六师团的攻击方向上，安恩普的第六十军和孙渡的第五十八军没能顶住日军的突入。第一八四师的阵地突破后，部队边打边向辽河岸边撤退。
第六十军将第一八三师调上来遏制日军的推进，但是由于相邻的第五十八军阵地已经被日军突破，奉命增援的第一八三师在日军的紧逼下被迫后撤。日军攻占了高邮以及祥符观西北面的杨庄，尽管新编第十师师长刘正富把丢失高邮阵地的营长枪毙了，但是依旧无法挽回战局的不利。
十六日，在辽河岸边，湘鄂赣游击部队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拼命阻击着日军。第一集团军命令第六十军和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师向西转移。这个时候，日军开始迅速南下，大有把第六十军的第一八三、第一八四师吃掉的企图。十八日，第六十军抵达集结地吃午饭的时候，又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一直等到晚上才从日军的包围圈中冲出来。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然而，罗卓英命令第六十军必须杀回去。此次作战，罗卓英比之南昌战役时神气十足，大打官腔，一定要收复高邮和杨庄失去的阵地，逼得口吃的高英怀结结巴巴地向他的两个军长孙渡、安恩富说：“我们要收复失去的阵地，不然罗总司令要惩办我们了。”于是，孙渡督着新十一师师长鲁道元收复高邮。鲁道元亲率所部猛攻高邮数次，都为日军步炮空联合战斗所拒止。鲁道元在战场上立时杀了一个营长，撤了一个团长，再度猛攻，伤亡很大，终于把高邮收复了。安恩甫使用第一八三师也把杨庄收复了。第一八四师又派部队增援新编第十师，才稳定了祥符观的阵地。第一八三师的正面战斗甚为激烈，日军猛攻骑马山达一个多星期才停止。
我军付出了严重的代价，虽然保住了原阵地，但未能以第七十四军或更多的兵力使用于最必要的方面以打击日军，这与整个作战计划的精神是不协调的。
中井梁太郎的作战目标并非安恩府的滇军部队，而是高安城。 防守高安方向的是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第32军等部队。日军第106师团接近高安的时候，薛岳似乎看出了冈村宁次声东击西的伎俩，但是高安毕竟是遏制赣北日军横向进入湘北主战场的咽喉，因此薛岳严令罗卓英务必指挥第一、第19集团军把日军第106师团西进湘北的孔道堵死。第32军军长宋肯堂率部与日军在锦河北岸激战数天，王耀武的第74军也向高安增援而来。18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和左支支队从东北两面夹击高安城，左支支队突破了第49军的阻击，威胁着宋肯堂部的侧背。宋肯堂部于19日退出高安城，在锦河岸边的高地上炮击进入高安的日军。
至此，日军第106师团于赣北发动的进攻已经吸引了中国军队多达八个师于高安城下。中井良太郎认为已经达到了作战的目的，于是留下左支支队继续牵制中国军队，自己则率师团主力转向西北，与原驻守赣西北的日军一起向武宁、修水和三都附近的中国军队第三师集团军扑过去，目的是继续吸引中国军队东援，配合冈村宁次在湘北发动的攻势。
中国军队第74军和第32军趁日军第106师团转调之机，于19日收复村前街，22日收复高安。
但是防守修水武宁地区的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只有两个军四个师，而且都是新编师，装备很差，战斗力弱。在日军的攻击下，第30集团军部队一路南撤，一直撤到赣西与湘东交界的铜谷附近。
中井良太郎的这一阵势，薛岳很是焦虑，他急令罗卓英抽调部队前往增援。罗卓英命令高英怀派部前往铜谷，高英怀的第60军和第58军在高安地区打得很苦，这一次坚决不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只有再派王耀武的第74军前去增援。第74军，中央军嫡系部队，不但是中国陆军的王牌部队，更是第九战区的中坚力量。薛岳本想把这支部队放在湘北正面，但是罗卓英就是不肯。果然，现在第74军派上了用场。
中井良太郎在中国军队的联合攻击下有些力不能支，又留下少量部队与中国军队纠缠，主力则悄悄地退出了战场，试图北进与位于湖北南部的第33师团会合。
罗卓英指挥中国军队在赣北的作战，尽管没有损失太多兵力，最终也没有丢失军事要点，但还是中了冈村宁次的圈套。多达两个集团军的中国军队，包括实力较强的第74军，在这个方向被日军的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牢牢地牵制着。高安方向的战斗在日军方面来讲是一个拉后腿的战斗，拉住罗卓英的后腿，不让他指挥的几个军参加长沙方面的决战，在我军来说是个目的性不明的拼老命的战斗，牺牲不小，价值不大。
就在中井良太郎与罗卓英在赣北杀来杀去的时候，在湖南的北部，也就是冈村宁次策划的主攻方向，长沙会战已经打响。
在湖南北部，中日两军对峙的正面隔着一条新墙河， 冈村宁次的主攻方向在新墙河中国防线的左翼，张耀明的第52军首当其冲。18日，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日军开始向新墙河北岸中国守军的前哨阵地发起攻击。张耀明的第52军设置了两个前哨阵地，即据守草鞋岭的第二师胡春华营和据守笔家山的第195师史思华营，两个营孤悬于新墙河北岸，被直接暴露在日军进攻的刀锋下。数百名官兵心知肚明，只要战斗一打响，他们不但是日军的首攻目标，而且所有的人必会九死一生。既然抱定一死的决心，官兵们开始了不顾一切的阻击。日军火炮和战机空前猛烈的轰击和轰炸，将两个营的前哨阵地几乎炸平，所有的野战工事全部坍塌。日军本来以为中国守军在新墙河北岸设置的两个据点，除了因为兵力单薄很快就会崩溃外，还因为这两个据点仅具象征意义，所以只要炮声一响，中国守军定会仓皇逃到新墙河南岸去。但是19日，激战进行了整整一天，两个前哨据点的中国守军还在战斗。
这一天，冈村宁次回到湖北咸宁的指挥部，作为司令官，他觉得应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是静等战报了。
这一天，薛岳判明日军的主攻方向是从湘北直冲长沙，于是把位于浏阳的第70军和位于修水的第73军调拨给第一线的第15集团军，关林征随即把这两个军指派为他的总预备队。
静候战报的冈村宁次没有想到，从18日进攻开始，直到22日，湘北正面的日军不要说渡河，连新墙河边都没有能够靠近，而阻击他们的只有中国军队的两个营。22日这天，苦战后的日军登上草鞋岭，发现据守该阵地的中国守军胡春华营官兵已经全部阵亡，日军官兵站在遍布尸体的阵地上一片茫然。而令他们更加茫然的是，此时笔家山阵地的中国守军依旧在抵抗，直到这一天的黄昏，中国营长史思华阵亡后，日军才冲上笔家山阵地。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就在湘北的日军为扫清渡河障碍苦战的时候，在湖北南部，日军第33师团也开始了进攻，这是湘北正面战场的另一个侧翼。第33师团的作战目的与位于赣北的第106师团一样，都是牵制中国军队，配合湘北的正面攻击。在这个方向防御的是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第20军和第15集团军、第79军以及湘鄂赣游击部队的第8军。
日军第33师团是一个新编师团，显然日军新编师团的战斗力不强。21日，第33师团在湘北与鄂南交界处的通城以南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 受到夏楚中的第79军的猛烈抵抗。苦战两天后，日军才知道他们一直在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纠缠不休。
第33师团集中兵力转向通城东南方向的麦市。麦市是第79军的防御主阵地，其第140师在麦市外围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双方都伤亡惨重。中国军队杨汉玉的第20军加入战斗后，日军受到两面夹击，处境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使用了毒气弹，但是每当毒气落在长满茅草的中国守军阵地上时，山上都会燃起熊熊大火。中国官兵利用点燃的山火使空气升腾翻卷，将日军释放的毒气冲上高空，而匍匐在地面上的中国官兵中毒者甚少。日军第33师团打了数天，仍旧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被滞留在麦市附近，进退两难。
对于第33师团的战况，冈村宁次并不特别在意，只要他们在那里与中国军队纠缠着就可以了。冈村宁次的注意力全在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行动上。22日晚，上村支队乘坐海军舰船从岳阳秘密地进入了洞庭湖。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从住在北方的第三师团抽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冈村宁次说，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他们要采取大胆行动，歇入敌军的侧背。冈村宁次指望以上村支队的突击行动，大纵深地插入汨罗江以北中国守军的背后，将薛岳的战局布势割裂开来，然后把中国军队主力包围在汨罗江以北加以歼灭。
冈村宁次之所以从第三师团抽调部队，是基于对洞庭湖纵深穿插行动的格外重视。日本陆军第三师团是1888年组建于名古屋的精锐部队，进入中国战场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始终是侵华日军的绝对主力。而上村支队由第三师团第五旅团为基干组成，指挥官是旅团长上村赣南少将，下辖四个步兵大队、一个山炮大队、一个工兵连队和一个独立渡河工兵连队，以及两个辎重兵中队。在海军舰船的带领下，上村支队进行了80余公里的水上机动，于23日6时20分在洞庭湖西岸以南的营田地区登陆。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